如果上帝是好的，是全能的，那为什么好人会受苦？这个问题，人类从古至今还没有人能回答得更好。而圣经里有一整本书就在正面挑战这个问题，而读完整本书，你也不会得到一个标准答案。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暂停历史的叙事线，聊圣经里最不像宗教经典的部分，智慧、文学和诗歌书。前几集，我们一路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跑，建国、打仗、分裂、亡国、被掳、回归，故事很精彩，节奏很快。但到了这里，圣经突然切换了频道，不再是谁打了谁，谁当了王，而是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好人为什么会受苦？快乐是什么？死亡之后呢？爱情又是怎么回事？如果前面的章节是以色列的外在历史，这一集就是他们的内在历史，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而是他们怎么感受，怎么思考，怎么面对那些历史没有回答的问题。五本书，五种完全不同的声音。约伯记，一个好人失去一切之后跟上帝吵了一整本书的架。诗篇，150首从狂喜到崩溃的心情日记。箴言，古代以色列版的 Twitter 金句合集。传道书，一个什么都拥有的人告诉你一切都没有意义。雅歌，一首让历代神学家尴尬了2000年的情诗。我们一本一本来，先从约伯记开始。约伯记大概是整本圣经里最大胆的一本书，他问了那个人类从古到今都在问的问题：如果上帝是好的，是全能的，那为什么好人会受苦？而且他最惊人的地方在于，读完整本书，你不会得到一个标准答案。故事的开场非常戏剧化，约伯住在一个叫乌斯地的地方，是个超级有钱的好人。他有7个儿子，3个女儿，7000只羊，3000头骆驼，500对牛，基本上就是古代世界的亿万富翁。更重要的是，他是个正直的人。圣经用了4个形容词：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然后场景突然切到天上，上帝在天庭开会，一群天使来报道，其中有一位叫做撒旦。这里要先澄清一件事，约伯记里的撒旦跟后来基督教传统里那个红皮肤拿叉子的恶魔不太一样，在希伯来文里，撒旦这个词的意思比较接近控告者或质疑者，有点像天庭里的检察官。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世上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
撒旦的回应非常尖锐。
约伯敬畏你，那是因为你给了他一切啊。你把他的财产、家人、健康全部拿走，看他还会不会敬畏你。
换句话说，撒旦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质疑：人的善良是不是有条件的？如果没有好处，还有人愿意当好人吗？上帝同意了这场测试。
好吧，他的一切都交在你手中，只是不可动他的身体。
然后灾难就开始了。同一天之内，约伯收到4个噩耗，像4枚炸弹接连落下。
牛和驴被抢了，仆人全被杀了。
他话还没说完，第二个信差到了。
天上降火，把羊和仆人都烧死了。
第二个还没说完，第三个来了。
加勒底人来抢走了所有的骆驼，杀了仆人。
第三个话音未落，第四个到了。
你的儿女们正在大哥家吃饭，一阵大风把房子吹倒了，全死了。
一天之内，约伯从亿万富翁变成了一无所有。他撕裂衣服，低了头，然后伏在地上说了一句后来被引用了几千年的话：
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到这里，撒旦第一回合算是输了。约伯没有诅咒上帝，但故事没有结束。撒旦再次出现在天庭，说：好吧，他没崩溃，但那是因为他自己的身体还没事。一个人可以失去一切，只要自己还活着， 就还能忍，你动他的身体试试看。上帝再次同意了，于是约伯全身长满毒疮，他坐在灰堆里，用碎片刮自己的疮。他的妻子终于受不了了。
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咒诅上帝，死了算了。
约伯回答，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好处，难道不也该接受祸患吗？顺带一提，约伯记的写作年代是学术界最大的未解之谜之一，有人认为它是以色列最古老的文学作品之一，可能比摩西五经还早，也有人认为它成书于贝鲁时期，唯一的共识是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年代。而乌斯地的位置也不确定，它可能在以东，也就是现在的约旦南部，意味着约伯甚至可能不是以色列人。到这里，故事从散文切换成了诗歌，而且是非常长的诗歌。约伯记总共42章，其中第3到37章几乎全部是对话体的诗，内容是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的辩论。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索法听说了他的遭遇，从各自的家乡赶来看他。他们到的时候，约伯的惨状让他们连认都认不出来，他们脱了外袍往天上扬灰，然后陪他坐在地上7天7夜，一句话都没说。7天的沉默，这其实是他们做的最好的一件事。问题出在他们开口之后，约伯先打破沉默，他没有诅咒上帝，但他诅咒了自己出生的那一天。愿我出生的那日消失，愿那说生了一个男孩的夜晚被抹去。然后三个朋友轮流发言，每个人的核心论点其实都一样，只是语气一次比一次更重。你受苦一定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坏事。以利法比较客气，用暗示的，你想想无辜的人有在灭亡的吗？比勒达直接一点，上帝不会冤枉好人，如果你的儿女死了，那一定是他们犯了罪。索法最狠，你受的苦其实比你应得的还少呢。这三个朋友代表的是古代近东最主流的因果报应神学，好人得好报，坏人得坏报，你受苦就是你有问题。这个逻辑听起来合理，但放在约伯身上他彻底失败了，因为读者从第一章就知道约伯真的没有做错任何事。约伯的回应越来越激烈，他不接受朋友的说法，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他甚至开始质问上帝，你为什么要攻击我？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如果我有罪，你告诉我我犯了什么罪。这段辩论来回进行了3轮，如果你真的去读原文，会发现其实蛮重复的，同样的论点反复出现，只是措辞不同。但这正是约伯记的文学设计，它要你感受到约伯的痛苦不是一瞬间的，而是漫长的、磨人的、看不到尽头的。有意思的是，在第32章，一个之前完全没出现过的年轻人以利户突然冒出来发了一大段言，语气比三个朋友还自信。很多学者认为以利户的篇幅是后来被加进去的，因为他突然出现突然消失，而且上帝后来回应的时候完全没有提到他，就好像他不存在一样。辩论结束之后，故事迎来了高潮。约伯一直在喊上帝，你给我一个解释。上帝终于回答了，他从旋风中开口，但他的回答不是约伯期待的那种。上帝没有解释约伯为什么受苦，没有说因为天庭有一场赌注，没有道歉，也没有安慰。他做的是反过来问约伯问题，而且一问就是4章。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你曾进到海源吗？你曾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你能记住卯星的节吗？能解开申星的带吗？
上帝接着描述了一连串自然界的奇观，狮子怎么捕食，山羊怎么生产，鸵鸟为什么把蛋丢在沙地上，河马的力量，鳄鱼的鳞甲。这些跟约伯的苦难有什么关系？表面上看完全没有关系，但如果你仔细读，上帝其实在说一件事， 这个宇宙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你能理解的范围，你连一只鸵鸟为什么会那样行为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可能理解我治理宇宙的逻辑？这不是一个答案，这是一个更大的框架。约伯的回应是，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然后上帝转头责备那三个朋友，你们说的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对。等一下，约伯不是花了好几十章在质问上帝，甚至指控上帝不公平吗？但上帝说约伯说的是对的。是的，上帝认可的不是朋友们那套整齐的因果报应理论，而是约伯真诚的愤怒和质疑。三个朋友替上帝辩护，但他们的辩护是错的，因为他们把上帝简化成了一台好事换好报、坏事换坏报的机器。约伯拒绝接受这种简化，即使这意味着跟上帝正面冲突。约伯记的结局是，上帝把约伯失去的一切加倍还给了他，新的牛羊、新的财产，又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很多学者认为这个大团圆结局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因为它跟前面四十章的哲学深度有点格格不入。也有人认为这正是约伯记的讽刺之处，你以为一切可以用补偿来弥补吗？新的孩子能取代死去的孩子吗？约伯记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拒绝给出简单的答案。在一个充满好人有好报教导的宗教传统里，约伯记大胆地站出来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好人会受苦，而且不一定有原因，你能做的不是找出原因，而是在没有答案的情况下继续活下去。这本书在2000多年前提出的问题，到今天依然没有人能回答得更好。好，接下来我们聊诗篇。如果约伯记是一场哲学辩论，诗篇就是一本日记，而且是一本极度诚实的日记。诗篇是圣经里最长的一本书，包含150首诗，涵盖了人类几乎所有的情绪，狂喜、感恩、恐惧、愤怒、绝望、复仇、思乡、孤独、崩溃，以及从崩溃中慢慢爬起来。它不是一个人写的，也不是同一个时期的作品，更像是一本跨越好几百年，由好几十个人投稿的情绪文选。传统上，大卫被认为是诗篇的主要作者，有73首标注为大卫的诗，但这些标注不一定代表大卫亲自写的。希伯来文的大卫的也可以解读为献给大卫的或以大卫风格写的。有些诗篇提到了被掳到巴比伦的事，那时候大卫已经死了几百年，学者一般认为诗篇是一部历时数百年逐渐汇集而成的选集。大多数人一想到诗篇就想到赞美上帝的诗，但其实赞美诗只是其中一部分。学者们大致把诗篇分成几个类型。第一种是赞美诗，庆祝上帝的伟大。第二种是哀歌，在痛苦中向上帝呼喊，甚至质问上帝。第三种是感恩诗，从困境中被拯救之后的感谢。第四种是智慧诗，反思人生意义。第五种是王室诗，跟国王有关，后来被解读为指向弥赛亚。第六种是咒诅诗，没错，就是求上帝毁灭敌人的诗。你可能会惊讶，哀歌的数量其实超过赞美诗。诗篇里最大的一个类别不是感谢上帝好棒，而是上帝你在哪里？为什么不帮我？这其实很有意思，它意味着圣经的编辑者认为向上帝抱怨，甚至向上帝发脾气，是信仰里合法的一部分。你不需要假装，一切都很好。让我挑几首最有名的来聊聊。先讲诗篇23篇，世界上最有名的六节经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这六节经文大概是全世界被朗读最多次的文字之一，在婚礼上读，在葬礼上读，在医院里读，在战场上读。它的画面非常简单，一个牧羊人带着羊群走过青草地、溪水边，还有黑暗的山谷。但他之所以能跨越文化和宗教打动人心，可能是因为他捕捉到了人类一个最基本的渴望，有人带路，有人保护，在最黑暗的地方也不用害怕。注意到一个细节了吗？前半段是第三人称，他使我躺卧，他领我到了死荫的幽谷那里，突然变成第二人称，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就好像在最危险的时候，说话的人不再谈论上帝，而是直接对上帝说话了，距离消失了。再来是诗篇二十二篇，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
这句话你可能觉得耳熟，因为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喊的就是这句话，但它原本是诗篇二十二篇的开头。诗篇二十二篇是一首典型的哀歌，而且是最激烈的那种，开头是彻底的绝望，我昼夜呼求你不应允，我是虫不是人，然后描述了一系列可怕的画面，被围困，被嘲笑，骨头都脱节了，舌头贴在上颚。但就在你以为这首诗会一路黑暗到底的时候，它突然转弯了，从第二十二节开始，语气完全反转，变成了赞美和感恩，我要在会众中赞美你。这种从绝望到赞美的急转弯是很多哀歌诗篇的共同结构，不是每一首都有。诗篇八十八篇就是一首从头到尾没有一丝光亮的哀歌，但大多数的哀歌都会在某个点出现转折。最后来看诗篇一百三十七篇，这首诗的前半段是你能在文学里找到的最美的流亡书写之一。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人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人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坐在河边，征服者要他们唱家乡的歌助兴，就像让一个战俘表演他的文化给你看。犹太人的回应是把琴挂在柳树上，拒绝唱歌。但这首诗的结尾，几乎所有的婚礼和葬礼都不会读的结尾是这样的：
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
是的，这在圣经里。怎么理解这段话？它不是一个道德教导，不是在说你应该去摔婴儿，他是一个被压迫到极点的人，赤裸裸地表达他的复仇渴望，就像一个在集中营里的人幻想有一天要毁灭对方。你可以不认同这个想法，但你很难不理解他。诗篇的诚实就在这里，它不过滤，不美化，人的情绪有多黑暗，它就记录多黑暗。好，接下来我们来聊箴言。如果约伯记问的是人生有没有道理，箴言给的答案是一个坚定的有。箴言这本书的基本立场非常简单，做聪明人会得好结果，做蠢事会倒霉，勤劳的人有饭吃，懒惰的人要受穷，管好你的嘴巴，远离坏朋友，好好听老人的话。听起来很无聊，也许，但箴言的魅力不在于它的哲学深度，而在于它把这些道理说得既精准又有趣。补充一下背景，箴言的标题写着所罗门的箴言，但跟诗篇一样，它其实是一本选集，最后几章明确标注了其他来源，第三十章是亚古尔的言语，第三十一章是利木伊勒王的母亲教训他的箴言，所罗门可能贡献了一部分，但整本书更像是历代以色列智者的集体创作。箴言的文体是平行句，一句话分上下两行，前后对比或互相补充。我挑一些特别有味道的来念，先听关于懒惰的。
懒惰人哪，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门在枢纽上转动， 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懒惰人把手放在盘子里，连举到嘴边都嫌累。
箴言二十六章十五节，最后那句的画面感很强。一个人把手伸进盘子里拿食物，但懒到连手举到嘴边的力气都没有。你认识这种人吗？两千多年前的以色列人也认识。再来听关于说话的。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愿与争吵的妇人同住一屋。
箴言二十一章九节，意思是跟一个整天吵架的人住一起，还不如睡屋顶。箴言里这种吐槽出现了好几次，都是同一个主题。关于友谊和人际关系的也很多。
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你看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箴言二十六章十二节，你会发现，箴言的内容跟宗教关系不大。把耶和华三个字拿掉，很多箴言读起来就像任何一个文化里的长辈经验谈。这也是为什么箴言在跨文化的传播中特别受欢迎，它的智慧是普世的。箴言最后一章第三十一章有一首很特别的诗，它描述了一个才德的妇人。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人必得称赞。这个女人做什么呢？她买卖田地，经营葡萄园，做亚麻布卖给商人，照顾全家大小，还有余力救济穷人。她基本上是一个企业家、地产投资人、慈善家以及家庭管理者。
这首诗很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按照希伯来字母顺序排列的，每一行的开头分别是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类似英文的 A is for, B is for。 而且这段在历史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读法，传统读法把它当作理想妻子的标准，很多保守教会到今天还用这段经文来定义好妻子的模样，但另一种读法认为这不是在描述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首预言诗，用拟人化的手法把智慧描绘成一个女人，因为整本箴言从第一章开始就一直把智慧拟人化为女性。好，现在来到了我个人觉得最精彩的部分，传道书。如果箴言是一个乐观的长辈告诉你做好事会有好结果，传道书就是另一个长辈坐在你旁边叹了口气说，小朋友，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传道书是圣经里最特立独行的一本书，它的核心讯息可以用一个词概括，
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希伯来原文是 Hevel， 字面意思是一口气或雾气，就是你在冬天哈出的那口白气，它看得到，但你抓不住，一瞬间就消失了。整本传道书用了这个词超过30次。书的作者自称传道者，说自己是在耶路撒冷作王的大卫的儿子，传统上认为就是所罗门。不过大多数学者根据语言风格判断，他的成书时间比所罗门晚得多，可能是西元前三到四世纪的作品。作者借用所罗门的身份，因为所罗门是智慧和财富的象征，他要说的是我什么都拥有了，然后呢？传道者用第一人称描述自己的实验过程，他像一个有无限预算的研究者，系统性地测试人生每一种可能性。
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
他试了享乐，盖房子，种花园，养歌手舞女，收集金银财宝，结论虚空。他试了智慧，读书研究，成为最聪明的人，结论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 就加增忧伤。他试了工作，拼命干活，积累成就，结论，等你死了，所有东西都要留给别人，而且那个人可能是个蠢蛋。他观察社会，发现不公平到处都是，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坏人不一定有恶报，快的不一定赢比赛，聪明的不一定有饭吃。
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人也太消极了吧。但传道书其实不完全是消极的，它更像是一种看透之后的务实。传道书里最广为流传的段落是这一段：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
1960年代 The Byrds 把这段改编成歌曲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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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唱上了排行榜冠军。但他到底在说什么？不是在说一切都很美好，顺其自然就好。他在说的其实更沉重，人生的每一件事，包括痛苦、失去、死亡，都是整体的一部分。你没办法，只要好的不要坏的，笑和哭是一组的，建造和拆毁是一组的，生和死是一组的。其实传道书差一点没被收进圣经正典里。在西元一世纪的犹太拉比辩论中，有人质疑这本书太世俗、太消极、不够神圣，最后它能留在正典里，部分原因是它被归在所罗门名下，名人加持；另一部分原因是最后几节加上了一个比较正统的结语，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很多学者认为这个结语是编辑后来加上去的，像是替一本叛逆的书加了一个安全的结尾。传道书写于大约2300年前，但它听起来像是昨天写的，一个什么都拥有的人告诉你，拥有一切之后的感受是空虚，在追求了智慧、享乐、财富、成就之后，发现没有一样能真正填满内心，而且最后每个人都会死，死亡面前什么都带不走。这跟现代人面对的存在危机几乎一模一样。你努力工作、赚钱、升迁、买房，然后呢？传道书的解答不是去找上帝就好了，他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宗教性的解答，他给出的建议反而非常世俗。
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
翻译成白话文，既然一切终将消逝，那就好好吃饭，好好喝酒，珍惜你爱的人，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卡缪？最后我们来聊一本让犹太拉比和基督教神学家争论了2000年的书《雅歌》。先直接看一段：
你的良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
我的佳偶，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良乳如同其上的果子。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
是的，这在圣经里面，雅歌是一首情诗，描述一对恋人之间的爱情和欲望，没有叙事结构，没有道德教训，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没有提到律法或圣殿，就是两个人深深爱着对方，用极度浓烈的语言描述彼此的身体和渴望。这个问题困扰了历代的宗教学者。一本露骨的情诗集怎么会被收进神圣的经典里？主流的解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寓意解读，犹太传统把雅歌解读为上帝和以色列之间的爱情故事，新郎是上帝，新娘是以色列民族。基督教传统则把它解读为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读法下，所有的身体描写都是属灵的隐喻，比如良乳代表旧约和新约之类的。 拉比阿奇巴曾经说，天下所有的书卷都是圣的，但雅歌是至圣的。他显然是用寓意的方式在读。第二种是字面解读，就是一首情诗。古代以色列人庆祝人类的爱情和身体的美好，而圣经的编辑认为这是值得保留的。毕竟创世纪一开头就说人类的身体是好的，如果身体是好的，那描述身体之美有什么问题？来说一个有趣的事，在古代的逾越节宴席上，年轻人会公开朗诵雅歌。拉比阿奇巴曾经严厉批评这个做法，说把雅歌当成宴席上的歌来唱的人在天下间没有份，这暗示了在当时至少有些人就是把雅歌当情歌来读的，而且拉比认为这很不妥。撇开争议不谈，雅歌的文学价值是非常高的，它用大量的自然意象来描写爱情，而且男女双方都有发言权，在古代文学中女性的声音这么强是很罕见的。女方描述男方是这样的：
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今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泪垂，黑如乌鸦，他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梅药汁，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
男方描述女方呢？雅歌四章一到二节，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听起来不像称赞，在古代近东的文学里这是非常美的意象。想象一群黑色的山羊沿着绿色的山坡移动，远看就像一头乌黑波浪般的长发披散下来。同理，你的牙齿如同一群母羊的意思是你的牙齿又白又整齐，一颗都不缺，在古代一口好牙可是大优势。而雅歌里最有名的一句话可能是这段：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重水不能熄灭爱情，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爱情如死之坚强，世界上能跟死亡相提并论的力量只有爱，这句话的力道不管你怎么读都是惊人的。不管你用寓意还是字面的方式读雅歌，它的存在本身就在说一件事，在一部关于宇宙起源、民族命运、道德律法、先知预言的经典里，有一个位置是留给爱情的，不是责任式的爱，不是牺牲式的爱，而是带着渴望、带着身体、带着激情的爱。圣经的编辑把它放进正典里，意味着他们认为这种爱跟其他所有主题一样重要。
好，走完这五本书，你可能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他们之间充满了矛盾。
箴言说，做好事会有好报，传道书说不一定，约伯记说完全不一定。
箴言说追求智慧，传道书说智慧越多痛苦越多。
箴言对人生充满信心，传道书对人生充满怀疑，约伯记对人生充满提问。这些矛盾不是编辑的疏忽，圣经把它们全部放在一起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因为人生本来就不是只有一个答案，有时候做好事确实会有好报，有时候不会，有时候智慧很有用，有时候连聪明人也躲不过厄运。
而诗篇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面对这些矛盾时人类真实的情绪反应，赞美、抱怨、感恩、绝望、愤怒、和解。
至于雅歌，他提醒你，在所有的哲学思辨和人生提问之外，还有一件简单而强大的事，爱。下一集我们会进入旧约和新约之间的400年沉默，在最后一位先知闭嘴之后，耶稣出生之前，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化浪潮、马加比起义、罗马帝国的崛起，这段没有被写进圣经的历史，却是理解新约的关键背景。